在民数记快结束的时候，也是我们曾经说过，民数记所记载的是这些以色列人他们离开了埃及，然后经过旷野朝向着这个迦南地，就是说应许之地而去的时候，这个过程中发生了许多的事情。到了差不多20章之后，基本上是改换时代的时候了，第一代的人慢慢的凋零了，第一代的人慢慢的过去了。一次又一次，在他们试探神的时候，在他们抵挡神的时候，神的灾祸临到，一次又一次的，一批又一批的人死在旷野。到了这个地方的时候，已经是几乎快要第一代快要结束的时候了。虽然第一代的人大多过去了，还有一次，还有一次到26章的时候，26章之前的时候，还有一次的叛逆，然后第一代的人几乎全部过去了，然后新的一代起来了。当然，绝对不是说新的一代比原来的一代好到哪里去，只是新的一代他们重新开始有一个机会，在整个旷野的路程当中去经历神，去认识神。但是也是同样的，在人生的历程当中，正如我们一样，有时候神容许我们经过很多的患难，好像一次又一次的考验，一次又一次的考验。那因此在这几章提到这位从米索波达米亚来的这位异教的，你可以说占卜家或者是术士，有时候圣经上用术士行法术的人，这位巴兰，用这个故事来表达一件事情。因为对于新的一代的人来说，这位摩押王巴勒去聘请了亚巴兰来，要做什么事情呢？借着一些法术来咒诅以色列人。那正如第一代的人当时他们在埃及的时候，在出埃及记第一章就看见，当时的法老王看到以色列人越来越多的时候，法老王也用了一些办法想要把他们压制住。所以你去看的话呢，就发现当时的法老王用三个方法想要把以色列人压抑住。譬如说让他们做苦工，希望他们因为受苦所以自己人数会减少，没有效果。第二次又说叫几个收生婆，就说如果以色列人生了男孩子，通通把他掐死，让他们没有男的。但是结果呢，没有效果，因为那两个收生婆敬畏神，他们不敢这么做。然后第三次就说所有的男孩子通通把他丢到河里面去，摩西也被丢到河里去了。所以摩西这个名字的意思就是从河里捞起来的，这 Moses 这个名字的意思是什么？从河里捞上来的人，这是 Moses 这个字的意思。结果呢，也没有成功。现在摩押王巴勒也做了三次，因为他请这个巴兰来，三次到了上个高山要去咒诅，可是每一次咒诅都变成祝福。对于新的一代人来讲，他们所经历的事情，正如他们所第一代的人曾经历过法老王想要用人的方式来扭转神对亚伯拉罕以及对他们后裔的一个祝福和应许，不可能，不可能扭转。巴勒也徒劳无功的想要做一件事情，想要带给以色列人这些咒诅，但是没有。所以其实在民数记，因为整个摩西五经从创世纪、出埃及记、利未记、民数记到申命记，这五本书我们称为摩西五经。其实有的圣经学者认为，我也个人同意的，其实这五本书应该是一本书的五章，所以是前后有呼应的，不是单独的一本书，不是不同的作者写一个东西，而是彼此有前后的连贯。所以因此在这段的里面，首先你要了解巴勒想要做的一件事情，正如当年的埃及法老王想做的事情。法老王失败了，巴勒也失败了，因为神的旨意是不能被任何事情所拦阻的。那另外，当我们谈到今天所读的这段圣经的时候，我们也必须了解，可能在我们今天21世纪的人来讲，大多数人我们不太相信什么巫术啊，不太相信这些什么咒诅啊这类事情。但是不要以为我们21世纪的人没有在相信这个， 如果你今天有机会到非洲去，非洲有一大半的人，他们每天生活在巫术的笼罩之下的。如果你有机会到加勒比海，到海地，甚至那些海地人在纽约的，十个有八个是相信巫术的，他们都巫毒教，他们每天生活在这种巫术的笼罩之下，他们也有一些人就是会行巫术的，很多人都带着这种恐惧之下。那这些人其实他们一方面在巫术的笼罩之下害怕这个巫术，可是事实上可能这个人礼拜天去教堂，礼拜一到礼拜六弄巫术的，所以他们常常是一种宗教性的混杂的。所以不是只有过去的人因为迷信所以他们对这些巫术好像深信不疑，即使到今天全世界有好几亿的人仍然天天生活在这种阴影之下。而且对我们这个好像受过一点科学训练头脑的人会觉得这些都是骗人的东西，是幻觉，不是真的。可是从基督徒的观点来看，我们相信一件事情，整个的世界有一个我们叫做灵界的东西，灵界的东西不见得都是幻觉，它是真实的。基督徒的不同不是我们不相信有灵界的东西，所以很多人问我说，庄牧师你相信有鬼吗？我是不信的。我说我信。你不相信有神吗？对啊，就是因为相信有神所以我相信有鬼啊。如果没有神，无神论就没有鬼嘛，那有神论就有鬼啊。只是我不怕鬼，不是基督徒相信有神却不相信鬼，我们相信有邪灵也相信有邪灵的势力。这是很多的宣教士到了非洲，到了东南半岛，到了加勒比海的时候，很多宣教士因为从西方的环境中训练长大的，他们从小的科学训练使得这些宣教士从来压根儿就不相信有什么邪灵的东西的。可是去到他们宣教的地区以后，那些人好像很信，那宣教士觉得哎，怎么回事？可是久而久之他们慢慢发现到有一些东西是他们过去所不明白的。所以我自己的教授神学院指导教授，他是在印度长大，他是第三代的印度宣教士，他祖父就在印度做宣教士，他爸爸在印度出生，他自己在印度出生的。那在印度也是一样，非常多这种民间宗教各种邪灵的东西，所以他曾经写过一篇很有名的文章，就提到说对西方宣教士来讲，我们一个他叫做失去的一个中间层，意思就是说在我们的相信什么呢？自然界的世界，自然界世界用科学来管理，还有呢上面有个上帝，因为基督徒嘛，上面有个神，中间东西没有了。那他是说其实在神跟地上的这一切你用科学可以解释可以管理的这个当中有一个部分，那个是大部分西方宣教士几乎近于无知的东西，但那却是真实的存在。属灵的征战是在这里，在中间这里。所以他意思就是说西方宣教士往往要重新再受一次教育，你要知道这是什么东西。这边所说的巴兰巴勒这些的故事其实有一个这样的背景。那上次师母也曾经提到，巴兰不是耶和华的先知，他是一个异教的占卜者，异教的术士。正如在法老王面前，当时摩西要带以色列出来的时候，在法老王旁边好几个术士也行法术的，摩西把手上的杖丢在地上变成一条蛇，那些术士也可以把杖变成蛇斗法，这是当时的情形。那现在是巴勒王千里迢迢从两河流域美索不达米亚就聘了一个国际有名的高级的术士来要来咒诅，所以整个故事从这样来的。那其实我就说在整个世界历史当中这种术士其实有的时候我们叫做通灵者，或者我们叫做交鬼的，或者通灵者。那在宗教学上我们给他一个特殊的名词，我们叫做沙满教。沙满这个字呢是中国东北大兴安岭通古斯族的一种语言，叫做沙满。沙满的翻译呢可以翻译成巫师巫婆这种叫做沙满教，就是相信有一个通灵者 那么在台湾叫做鸡桶党鸡这种东西，中国人有时候叫红衣法师，各式各样的名词，其实在宗教学上通称为沙满教。那这种在全世界有非常非常多的人是属于这种宗教背景的，那么巴比伦那一带也是如此，在这个公元前1000多年，就是出埃及的那个时代也是如此，到今天还是如此。韩国这种巫婆有好几万刷满，那么在世界各国都有。当时成吉思汗这个蒙古的军队出征的时候，成吉思汗一定做一件事情，杀一只牛，把他的肝拿出来看，看完就决定要打不打。他在做什么？就在做巴兰所做的事情，他们当时都是这样。在那样的背景之下，巴勒相信，他几乎有一个相信，相信什么呢？好像中国人有一种观念叫做有钱能使鬼推磨，就是说虽然这个邪灵的力量很大，但是人有办法操纵这个灵或这个神。今天的现代术语就是说这种宗教叫做服务业。你说什么叫服务业？我出钱你就替我服务，服务得好再多发点赏金。所以呢，他要花大笔钱请巴兰来，因为他认为巴兰是各种的高手，他有办法让神要咒诅就咒诅，要祝福就祝福。那一次不成功，巴勒再来一次，再来一次，他也不死心，他总觉得只要有钱，中国人说的嘛，要鬼推磨都可以。当然这说法是有点奇怪哈，比如人到了地狱里去，那些魔鬼那些鬼族，在佛教的概念的地狱里面有鬼族拿个刀来戳你等等，然后如果你有钱给这个鬼呢，那鬼呢还替你推磨呢。所以呢，中国人相信是这样，所以中国人很多地方的丧礼的时候以前烧轿子，为什么呢？到地狱里坐轿子，现在还烧奔驰。那其实想起来是很荒唐的事情，你在地狱里受苦你怎么还开奔驰？那谁开车啊？哦，地狱的鬼族帮你开车啊？天下有这么好的事吗？可是中国人相信只要有钱连鬼都可以替我办事儿。这种的心情不是今天的，不是只有中国的，全世界在那种沙满教的概念之下，他们对神的认识，虽然神所谓的神明有极大的力量，可是神明是可以有一种特殊的办法来操纵他的，操纵的方法很多，钱是其中一种，献祭是另外一种。所以待会你会看到这个巴兰吩咐他筑七座坛，献七只牛，献七只羊，这些献祭的本身也是一种好像要做事儿，你就得付一点这个赏金，对不对？付得多我就办得多。那中国人也是这样，台湾的人也是去买个彩券，如果中奖的话，哇，就捐了一大堆金啊银啊，所以那个很灵的，所以很灵的庙里面那个神像里面，金项链怪了很多啊，当然晚上都要收起来，因为不然会被偷走，因为这个神像没有办法保护自己的。但是这种的观念在当时非常的流行，所以呢，整个从22章的后半，可以说23章到24章呢，基本上在讲的是一共有七个我们叫做神谕，英文叫 Oracle 是一种这个名词来自于希腊的宗教的里面呢，他们觉得这个神是无法捉摸的，所以这个神有的时候会讲一些话，他叫做 Oracle 就是神说话了。如果在中国的话呢，不同的宗教里面，譬如有些宗教里面认为神显灵了他要讲话的话呢，有一个沙盘，我们叫符札或者符软，两个人扶着一支笔，他就嘟嘟嘟写下一首诗，那旁边有人就抄。好，这就是 Oracle 神谕，神说话了。在中国式的是这样的，那在希腊也有一种 Oracle， 他用各种的方式来表达的。那这边有七个所谓神谕，就是耶和华透过巴兰向人说话。那当然看起来跟异教很像，其实不一样。在这里这整个的叙述就在于他的做法有点类似，可是到最后一而再再而三的巴兰一再重复一件事情是什么？我没有办法凭着我自己说什么，神要我说什么我是不由自主的， 你要我咒诅，抱歉，耶和华说的是祝福，那我怎么办？我说出来就只能说他要我说的话。所以表示说，虽然做法上好像很类似，结果是大不相同。用一种说法，神就是将计就计。你巴勒，你要叫巴兰来，你要他用这些方法，然后宣告一个神谕。这个神谕你所想的是希望来咒诅以色列人，好，你用这个方法，我就得让你得到一个相反的结果。就一而再再三的宣告祝福。所以一共有七个神谕，今天我们只讲了头两个。其实这个七个里面呢，头四个比较长，后面三个很短。前面四个，后面三个。前面四个的里面，前三个一二三这三个是完全平行的，文学的题材描述的方法几乎完全一样。第四个不一样，第四个呢，整个的表达方式很不同，而且整个的内容很不一样。那后面三个很短，而且后面三个都不是讲以色列人的，是讲别的国家，他周围的国家。所以很明显，这七个的里面呢，中间的第四个是最突出的。所以你就知道它的排列对称的方法，前三个几乎是如出一辙的循环式的，用类似的方式来表达，虽然是有点步步高升。也就是说，前三个神谕，第一个神谕一共有七个对句，第二个神谕十一个对句，到第三个神谕，如果算得不错，十三个对句，越来越长。内容有一些类似，但是好像在扩大，在延伸。最高潮就到了第四个神谕，第四个神谕无论格式内容都不太一样。然后后面的三个呢都很短，后面的三个都讲别的国家，几乎都只有一句或两句，而且后面这三个呢基本上的形式很相似。所以你就知道前三个几乎是类似的，后面三个是类似的，只有中间这个是完全不一样。所以它的表达方式就是要凸显整个七个神谕当中最核心的是第四个，那是下一次要讲的第四个神谕，那是整个神谕当中最突出最核心的一个神谕。那么今天我们讲头两个，那首先32章36到40节是一个背景，就提到巴兰当时要离开米索波达米亚来到这个摩押国的时候，那么中间发生的事情就是这个巴勒派了一些使臣邀请他来，那么中间发生的事情，他第一次是拒绝了，因为神说你不可以去。第二次他说又去问神，那神好像说可以去，但事实上透过驴子神责备了他。那终于来了，36节，巴勒听见巴兰来了，然后他就去迎接他。迎接他的时候，巴勒口气不太好，巴勒对巴兰说，我不是急急的打发人到你去找你来吗？你为什么不到我这里来呢？我岂不能使你得尊荣吗？意思就是说，我出钱请你来，我能给多少钱就能给多少钱，你干嘛拖拖拉拉？你知道这口气这个意思。所以他的口气是觉得我有权请你来，我有权给你尊荣，我有权可以做很多事情，你就得听话。但摩押这个巴兰的回答是什么呢？第一，我已经来了。第二个，我能够擅自做什么吗？神将什么话传给我，我就说什么。这一句话，他之前在这个两河流域，他在他家乡的时候，他就跟他的使臣说过了。可是，在后面23章24章，这句话是重复又重复，重复又重复，重复又重复，大概重复了四五次之多。就是说，如果神把什么话传给我，我就只能说什么。就这句话是他一再重复的，也就是这整段圣经其实一个关键的问题。神在全地掌权，他不但在自然界掌权，在灵界他也是掌权的，因为他是独一的神，没有任何灵界的力量可以超越他的。我说过，今天有很多人对于某种灵界的东西深信不疑或者怀着恐惧，中国人当中我敢说可能超过一半的人相信这个，甚至连基督徒有些人也相信这个。相信什么呢？算命、风水，相信某种的 我们各种的习俗，过年的习俗，丧葬的习俗，如果一个习俗没有照这个做的话，哎，糟糕了，可能有灾祸临身。我们对灵界的东西呢有点怕怕的，我们通常就是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做生意的十个有六七个很相信这一套，所以呢生意刚开张，哎，要做点什么，做点什么要保证赚钱。我们很怕做错了一件事，哎，糟糕了，生意就垮了，亏本了。所以我们是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我们总觉得在灵界当中有一些神秘的不可知的东西，所以我们常常对这个心怀恐惧。其实这段经文要让你知道的是什么，巴兰所说的其实是神透过他要让我们知道的，就是这位神当他有一个旨意的时候，神的旨意是不能拦阻，神的旨意是不能被任何的力量，不管是天上的地上的任何的力量所拦阻所左右。于是巴兰到了摩押，那么四十一节开始呢就是有三个循环的神谕哈。那其实整个的神谕，我说连续三次哈，第一次、第二次跟第三次，整个的结构是一样的，都分成六个小段。第一个小段都是先是巴勒把巴兰带到一个高山、高地、高原这种之类的，第一。第二个，然后巴兰叫巴勒就筑了七座坛，有七只牛、七只公牛、七只公羊，每一个坛一只牛、一只羊。啊，所以三次重复一样的话。那第三个，献完祭以后，巴兰就会告诉巴勒说：“你就给我站在祭坛边，别动。”啊，然后我去迎见神，他没有叫巴勒来，你就给我站在这儿，因为献祭的人是要在祭物旁边的，叫他留在那里。然后巴兰自己去跟神之间有个对话。那第四段就是每一个段落中间的核心的，就是那个神谕。那通常就提一首诗，神把一些话告诉巴兰，巴兰用诗歌的方式告诉巴勒神说了什么，所以每一段中间都有一个诗歌。然后第五段通常就是讲完了以后巴勒就有一个反应，那每一次的反应你就知道他就是非常的沮丧，非常的生气，非常的好像大失所望，而且一次比一次厉害。第一次是我叫你来咒诅，你怎么说祝福呢？到第二次的时候说你干什么，算算算，你别说了吧，你不要说咒，你不要说咒诅，你也不要祝福嘛，你怎么不说咒诅反而祝福呢？到第三次这气的就是一次步步高升，他的情绪越来越反弹的很厉害。第六段的结束都是巴兰他的回应，然后他的回应基本上就是在重复刚才所说的那句话，神把什么话传给我，我岂能不照着说呢？所以重复三次，每一段的神谕都有这样一个同样的结构。那因此二十二章四十一节，巴勒把巴兰带到一个高处，他称为巴利的高处。巴利其实是当时中东一带非常流行的敬拜神，那个神的名字叫巴利。那巴利他们相信是五谷丰收的神，也是战神等等。所以巴利的高处就是说通常他们去拜巴利的时候都会在一个高处，所以就是一个高原的地方，然后他们就看到下面以色列的扎营在那里，因为那下面就是摩押的平原，他们在摩押的高原上从上看到这个。然后二十二章第一节到第二节呢就提到他们就弄了七个坛，七只牛，七只公羊。那你会注意到七在中东一带包括以色列，但是不单单只有以色列，包括叙利亚，包括美索不达米亚、巴比伦这一带的地方，七都是一个所谓的完全的数字，这个 magic number 完美的数字是七啊，所以以色列也一直是用七的。那么所以无论旧约圣经甚至新约圣经的启示录，你都会看到七是一个经常出现的一个所谓完全的完美的数字。所以一礼拜七天，七天，这个有一个背景的。然后但是在旧约圣经中献祭的时候从来没有同时筑七座坛的，所以这个建七座坛 巴兰要巴勒做的，就表示这个不是以色列的。在利未记足坛做什么什么事情，你从来没有看过盖七座坛的，就表示这是一种异教的做法，而不是神启示以色列要做的方法。然后当然七只牛七只羊对于摩押王来说也许是不是太大的开销，不过当他做了三次的时候，就是21只牛21只羊，这可是也不是很小的开销，就是他因此这表示说是对这个神明一个很大的一个怎么讲，如果说这当成贿赂，如果这当成对神明的献祭的话呢，这算是非常隆重的，七座坛七只公牛七只公羊。然后呢巴兰就对巴勒说，第三节，你站在你的燔祭旁边，我往前去或者耶和华来迎接我，他指示我什么我就会告诉你。然后巴兰就去迎接这位神，那神就把话，这边说把话传给巴兰，把他传给巴兰。那事实上在第二次的神谕的里面呢，16节是耶和华临到巴兰把话传给他，这个把话传给他呢，原文的意思是把话放在他嘴巴里，放在他嘴巴里。其实这句话的意思是不只是我告诉你这样而已，把话放在他嘴巴里的意思就是说，因此巴兰他要说的话是被神控制的，他没有办法说神没有说的，就是你的意志是不能操纵的，神就把话放在里面，你只能像录音机一样就只能讲出来。所以这是后来巴勒很生气的时候，巴兰说我能做什么，神把他的话放在我里面，我能不这样说吗？意思就是说他控制我，不是我控制他的。可是术士是不一样的，术士是好像可以跟神打交道的，可以交易的，有的时候他可以控制神的。可他说耶和华神是我不能控制的，他把话给我了，我只能这样说，这个意思。因此神就对巴兰说了一些话。好，那第一个神谕的内容是什么呢？第七节，巴兰提起诗歌说，巴勒引我出亚兰，摩押王引我出东山。其实第一个神谕第二个神谕都是对句哈，这个对句的本身通常都是平行句，平行句呢很多时候是第一句跟第二句意思是一样，平行的意思是一样的。所以像第一句，这个巴勒引我出亚兰，摩押王，摩押王就是巴勒，引我出东山，东山其实就是摩押的边界，在跟阿拉伯旷野的边界那边就是一些山脉，经过这个山脉再来到约旦河边就是摩押平原。所以他说引我出东山，就是在摩押平原东边的山，就东山其实就是摩押亚兰，因为亚兰就是摩押的东边的边界叫亚兰。所以他引我出亚兰，摩押王引我出东山，意思是两句话是完全一样的意思。他说来啊，要为我咒诅雅各，来啊怒骂以色列，这两句又是平行句，一个是用咒诅，一个是怒骂，一个是讲雅各，一个是讲以色列，以色列雅各是同一个名字。然后第八节说，神没有咒诅的我岂能咒诅，我焉能咒诅，耶和华没有怒骂的我焉能怒骂。所以咒诅跟怒骂是一样的意思，也就是说他强调的是巴兰说我没有办法随我的意思，想要咒诅就咒诅，想要怒骂就怒骂。为什么呢？因为第九节，我从高峰看他，从小山望他，就是独居的民不列在万民之中，谁能数点雅各的尘土，谁能计算以色列的四分之一。他意思就是说我从高山上看到以色列的营寨的时候，他说这个是独居的民，独居的民的意思是他们是独特的。为什么是独特的呢？其实当我们谈到神的救恩的计划的时候，从创世纪开始，神造人，然后亚当犯罪，罪进入世界，那其实在创世纪就已经把神救赎人类的计划基本上是好像抽丝剥茧一样，好像剥洋葱一样，一层一层的剥开来，一层一层的启示了，可是不是一次这样剥开来的，一层一层的。所以因此神对亚伯拉罕说你和你的后裔是万民得福的时候，已经有一个暗示，亚伯拉罕的后裔 某一位特殊的后裔会带来万民的祝福。然后一点一点的，从亚伯拉罕，然后他的子孙，从以撒他的独生子，然后到雅各。本来雅各跟以撒，神拣选的是雅各，没有以撒。所以从这一点下来的时候，因此神的拣选的计划是救恩从亚伯拉罕成他的后裔开始。所以在万民之中，神单单拣选了以色列人。但是恩典的福分不是只给以色列人的，他们是神的使者，他们是神所好像祝福的一个流通管道。所以在万民之中，以色列人有独特的地位。可独特的地位不是他们是独一来承受神祝福的人，相反的是他们是独特的民，他们有独特的任务，要把神的祝福、神的救恩流传到万民的。那整个旧约的结束到耶稣来的时候，就是因为犹太人把这样一个角色混淆，变成说这个恩典和祝福只给我们犹太人，只有犹太人是得救的，其他的人都不能得救。但是耶稣来，他把这些事情整个神的旨意显明了，彰显了。然后教会的开始，保罗的一些教导里面也让我们看见神原来启示的奥秘。那个奥秘就是万民要跟以色列人同时享受神的恩典，而这个不是保罗发明的。今天有些新派的神学家说基督教是应该叫保罗教，保罗提出来的，这他耶稣都没说的，保罗都说了。其实保罗一再的坚持，特别你看罗马书的话呢，他会说这是神的奥秘，但是这奥秘在末世显明了，透过耶稣基督显明出来，福音是给万民，但是是透过以色列人或者后来称为犹太人。所以巴兰说这些百姓是独居之民，他们与万民都不一样，这是一个独特的，不列在万民之中的。他说谁能够数点雅各的尘土，意思就是说你无法计算他的数目。神曾经应许亚伯拉罕说你的子孙要多如海边的沙，天上的星。这边说不能数点雅各的尘土的意思，同样的意思，多如尘土。比较不容易了解的是第二句的后半段，谁能够计算以色列的四分之一。因为原文的那个希伯来语呢，一种翻译是翻译成四分之一。那为什么四分之一？有的圣经学者是说有可能是他在高山上看以色列的营寨的时候，可能巴勒带他去看的地方呢，他没有办法看到他全部的营寨。那你知道在民数记开头我们就知道他们以色列人的营寨是有一定的安排法的，正当中是会幕，然后有东西南北，对不对？然后每一个方向有三个支派，每个支派都是十几万人的营寨在那里。所以因此你要看到全部高达200万人的以色列人的话，哇，那要很大的，那要在什么角度可以看到全部呢？所以他只看到四分之一，他说连这四分之一都没办法算，那何况还有更多呢？所以有些人认为这个四分之一的意思是在这里。不过也有更多的圣经学者是认为这个希伯来语的四分之一也可以翻译成就是怎么讲，好像是沙尘暴的那个类似的字，就是说灰尘所造成的云雾，也就是跟尘土这个字同义词。我说过他每句话其实都是平行句嘛，所以谁能够数点雅各的尘土，谁能够计算以色列的灰尘，所以用不同的字其实还讲一样的意思，也就是说多的要命，其实这个意思了，不一定是四分之一，但是不管是四分之一不管是灰尘，就是指很多很多很多。那这个的很多其实就是神给亚伯拉罕的应许，他们有这么多。那这么多通常在当时的时代来讲，人数的多也代表神的祝福，因为很多人。所以最后的一句话呢，你也可以说在整个的诗歌里面，一开头是一句序言，是提到巴勒召巴兰来的目的是什么，最后一句话等于是巴兰自己的一个，你可以说他的心愿吧。他说我愿如一人之死而死，我愿如一人之终而终，意思就是说我巴不得我巴兰跟以色列人一样，我活着像以色列人，死得像以色列人，这样意思。 我们中国人的说法是生为什么什么人，死为什么什么鬼，意思一样啊，就认同的意思。当然这句话是有点反讽的，反讽的意思是最后巴兰是被以色列人杀死的，原因是后面我们提到二十五章他出了一个馊主意，他知道没有办法让神咒诅他自己的百姓，唯一让圣洁的神发怒的方法就是你做不圣洁的事，所以巴兰出的馊主意就是让以色列人拜偶像，让以色列人行淫乱。果然这件事情是不圣洁的行动，惹起圣洁的神的愤怒，因此神击杀了，用瘟疫击杀了很多以色列人。这个主意是巴兰出的啊，所以呢最后他被以色列人杀死，他没有向义人之死而死，他没有向义人之忠而忠。虽然他在这个诗歌的里面好像列出的这样一句话，但我说实际上从他一生的结束来说恰恰相反，这叫做反讽。那这个诗歌结束的时候，十三节巴勒说，我求你十一节巴勒对巴兰说，你向我做什么事呢？我领你来要咒诅我的仇敌，不让你敬畏他们祝福。十二节巴兰回答说，耶和华传给我的话，我能够不谨慎传说吗？这就是第一个神谕的结束。那我说过了哈，第十二节这句话是巴兰一再重复的，到第二次的神谕，第三次的神谕，他都一再重复说这样一句话。第二个神谕是从十三节开始，那于是巴勒再把他带到另外一座高山，那叫做皮斯加山。皮斯加山也是在摩押平原上的一个高原地带，后来摩西就死在皮斯加山山脉里面，他后来摩西就死在那山脉上。所以在那个高山上，从另一个角度又去看这个以色列的营寨。但是这一次呢，巴勒故意让他从一个角度只能看到比较少一点的以色列人，因为他看到太多以色列人，会觉得哇，这么多人这么强大，他就变成祝福。那你看一点点，所以他说你不能看全看见，只能看见他们边界上的人。十三节，我故意让你只看一点点，然后希望能够有咒诅。然后，于是他们又筑了西座坛，又献了七只公牛、七只公羊。然后巴兰又对巴勒说：“你站在这旁边，等我去迎见耶和华神。”啊，十六节，耶和华就临到巴兰，把话传给他，那要他如此如此说。然后第二次的神谕，第二次巴兰提了一首诗歌，十八节，他说：“巴勒，你起来听，西波的儿子，你听我言。”巴勒就是西波的儿子。在古代的时候，实际上到今天以色列人也是一样，他们的姓就是用什么什么的儿子，所以他们的姓不是家族的姓，通常他们的姓就是，当然现在有点不一样，以前的话就是你爸爸是什么名字，然后加上一个 Ben 就是儿子。所以以色列第一个总理现在是特拉维夫的机场，名字就是 Ben Gurion， 因为那个总理的爸爸叫 Gurion， 这 Ben Gurion， Gurion 的儿子，那是他的姓，然后他有一个名字，是这样。所以他们没有一个历代相传的家族的姓，都只有你爸爸的名字，爸爸的儿子，这是他的姓。所以因此巴勒他的名字就是本西帕，西帕西帕本西帕巴勒，用今天现在的说法是这样。那现在当然以色列人也照着全世界的一样的做法，一个家族的姓就会一直用一直用，就没有说换从爸爸生儿子，儿子生孙子，每一代的名字都不一样，他们现在用一个家族的姓。正如西方国家爱尔兰人、苏格兰人也是一样，叫 MacDonald，MacDonald，Mac 就是儿子 ，Donald 是他爸爸的名字 ，MacDonald 是 Donald 的儿子。那以后每一代都叫 MacDonald， 不是他爸爸叫 MacDonald， 是祖先叫 MacDonald， 以后儿子都叫 MacDonald， 那再有一个名姓就是 MacDonald， 啊，所以一样的做法。希伯的儿子巴勒，你起来听，这句话意思就是说，神要说话了。你给我站着听，你懂这意思吗？神现在说话的时候，你要站着恭敬的聆听神所要说的话。然后十九节他说什么呢？他说神不是人，他不至于说谎，也不是人子，也不会后悔，他说话岂不照着行呢？他发言岂不要成就呢？ 也就是说神是不改变，他强调在这里神不出尔反尔。因此神对于亚伯拉罕宣告的祝福不能改变，他也不会后悔，他说过要祝福，他就是要祝福，所以他所说的一定会照着行的，一定会成就。他强调就是神的不变性，他从这个开始，然后从这个不变性他才往下提到什么呢？他说我未见雅各中有罪孽，也未见以色列中有奸恶，耶和华他的神与他同在，有欢呼王的声音在他们中间。这个二十节，哎，还有前面二十节，他提到说我奉命祝福，神也曾赐福，此事我不能翻转。所以这个是前面提到说神是不变的神，我不能够改变神要做的事情，神要宣布祝福他就是要祝福，我作为一个术士我不可能改变神的。那二十一节说他没有见到雅各中有罪孽，也未见以色列中有奸恶。当我们读民数记的时候好像事实不是如此，对不对？以色列人不是一次两次三次的叛逆吗？怎么会没有奸恶呢？怎么会没有罪孽呢？那为什么神说我没有看到雅各中有罪孽，也未见以色列中有奸恶呢？这一点你必须从一个角度来了解。当今天神说我未见雅各中有罪孽，未见以色列中有奸恶的时候，不是说以色列民所有的人没有任何一个人犯过一个罪，没有一个人顶撞神，没有一个人抗拒神，他不是这个意思。这个里面的概念跟我们常常在提到一种赎罪的概念是有关系的，一个救赎的观念。雅各中没有罪孽，以色列中没有奸恶，不是因为以色列所有的人在所有的事情上从来没有犯过一个错，以至于神宣告说雅各中我没有看见有罪孽，以色列中我没有看到有奸恶，不是这个，而是一个救赎的概念。救赎的概念也就是为什么立位记包括民数记有提到这个赎罪记，这些东西成为一个遮盖，成为一个遮盖，成为一个代替，以至于因为透过这个赎罪记，所以圣经上有些用像的形容说神涂抹我的罪孽，涂抹了，没有记录了，神遮掩不看我的罪，就是说因为赎罪记的缘故神好像没有看到，或者说在神看来我变成没有罪孽的，不是我本来没有。这就是我们新约圣经常用的叫做因信而称为义，不是你的行为本来就是完美的义，你是被算作是义的，因为有个赎罪祭。那如果没有赎罪祭的话呢，那没有一个义人，一个也没有。那以色列雅各没有罪孽，他们没有奸恶，当然有，整个民数记清清楚楚来写明他们怎么样的叛逆，可是当然他们有叛逆，并不是全民的叛逆，是部分的叛逆。因此一次又一次在这个过程中神借着管教，借着怎么样，一批一批的人好像因着不信死在旷野中，可是仍然留下一些所谓忠心的人。同时在旧约时代是用献祭的方式作为遮盖，作为赎罪祭，但是那毕竟只有短暂的效果。今天对我们新约时代的基督徒来讲，我们所有的赎罪祭是一个一次而且永久的赎罪祭，那是耶稣成为我们的赎罪祭，不是牛羊了。所以因此当神宣告说这些雅各中我没有看到罪孽，以色列中我没有看到奸恶的时候，是因为神与人立约，而这立约的关系当中用赎罪祭的方式来成为一个代替，成为一个遮盖。因此在神看来他们被算作是无罪的，是没有罪孽的，是没有奸恶的。那也因此耶和华他的神与他同在，这个与他同在一方面简单的意思就是说透过这个会幕好像神支搭帐篷在他们当中，所以整个荧幕当中那个会幕就是神与他们同在的证据，所以无论到哪里会幕就跟他们走到哪里，就是神与他们同在的一个标志。那当然到今天 事实上在先知以赛亚他曾经预言到将来有一位婴孩为我们而生的时候，就预言到这个孩子的名字要叫做以马内利。路加福音天使宣告的时候说这个孩子要出生的时候，天使对约瑟也说了，你要给的孩子取名叫什么？以马内利。以马内利这个希伯来语就是神支搭帐篷在我们当中，以马内利的意思。那在旧约时候就是那个会幕。而在这首诗歌的里面，他说神耶和华神与他同在，其实意思就是耶和华神住在他们当中，好像一个会幕。这个字的意思虽然 这句话的音不完全等于以马内利，但意思这句话就等于以马内利。神没有看见雅各中有罪孽，神也没有看见以色列中有奸恶，相反的，神要住在他们当中。然后因此他说有欢呼王的声音在他们的中间。欢呼王的声音就是称颂王的声音。那在当时这个王是指谁呢？君王吗？摩西吗？那么大部分声音学者是认为这个王就是指那位神，是用王来做一个好像一个预表。其实有欢呼神的声音在这些以色列人当中。然后二十二节，神就领他们出了埃及，他们似乎有野牛之力，那强调说他们是有力量的，他们出埃及他们好像有野牛的力量一样。二三节说断没有法术可以害雅各，也没有占卜可以害以色列。那这两句话其实跟前面所说的神宣告祝福，没有宣告咒诅，就没有人能够咒诅。然后神不说谎，神不改变，所以这件事情跟这边所说的二三节是一样的意思，就是说没有任何的法术，没有任何的外在的力量，甚至是灵界的力量可以来伤害雅各或者以色列。相反的，他说有人论及雅各就论及以色列，说神为他们行了何等的大事，这民起来仿佛母狮挺身，好像公狮，未曾吃野食，未曾喝被伤者的血，绝不躺卧。提到狮子，所以这狮子跟前面的野牛是一个平行的对句啊，所以其实这整个的诗歌是有一点就是说我叫做 BCBC 的方法哈，有一个平行对称的方法，他用狮子跟野牛来作为一个平行的对比，代表它是强而有力的。那狮子这个比喻是常常用来形容以色列人啊，以色列人，所以有时候称他为犹大的狮子。这是在雅各最后死以前为他十二个儿子提名祝福的时候，他就用狮子来形容犹大。那也是在耶稣降生的时代呢，那个时候连美索不达米亚的外地的人对犹大国的形象都是认为狮子，他们用狮子来了解犹大国。那每一次我们提到耶稣降生的故事之一，其中有什么东方博士从东方来寻找一个星，那最近的报纸又在说了澳大利亚什么天文学家又在说圣诞节不是12月25号，应该是6月17号，诸如此类的。其实两年前我就已经说过，我比澳大利亚星象学家早了还讲早一点，可是我说的也不是我发明，也是老早也有人说了，老早用电脑就算过了。其实所说的意思是他们经过电脑的统计计算的结果，公元前两年6月17号有两颗星，金星跟木星重叠，以至于那个光比平常的光亮了好几倍啊。那木星呢通常是代表王 King， 一个王的星，金星是 Venus， 维纳斯是代表一个女人，这因此两颗星会合，通常有些人解释为一个妈妈生了一个王子。6月17号那天，这两个星出现的地方在哪里呢？他们喜欢看星象的人叫做狮子星座，狮子星座狮子 Leo， 我们英文叫 Lion， 拉丁语的狮子 Leo L E O， 狮子星座，狮子星座的头，狮子头里面有一个星叫做 The King of King， 那是一个恒星，那是一个叫做王者之星，然后有一个行星的王跟那个王在一起。在狮子的头上，所以在当时的星象家的解释， 狮子代表犹大，然后有个星出现在，是一个王者之星，王出现在狮子星座，是犹大生了一个王子。当然这是很多种星象是可以算的，但至于说这种解释来讲，我相信有些人是这样接受。但是总而言之，长久以来狮子是代表以色列，这倒是在中东一带很多的考古学的文献都可以找到有这样的一个资料。因此他用狮子来形容这位犹大，那前面是用野牛代表他的这种力量。所以因此整个的诗歌不是咒诅，好像是一个宣告，宣告说这个以色列这个犹大是神所祝福的，没有任何的力量可以胜过他，相反的他像狮子一样的有力，然后呢因此没有人可以咒诅他。所以最后的结束，再一次巴勒对巴兰说，一点都不要咒诅他们，也不要为他们祝福。其实这个中文的翻译呢口气上不完全这个意思。二十五节巴勒的意思是说，他对巴兰说，哇，算了，如果你不要咒诅就不要咒诅，但你不要祝福嘛。他的意思在这里就是说，如果你不要咒诅那就算了，那你也别祝福啊，就不要说，就说你没咒诅反而祝福他们，意思在这里，就表示他的那种心情很气愤。巴兰又说什么？巴兰再说一次，我岂不是告诉你说，凡耶和华所说的我就必须遵行吗？我一开头就说，我一而再再而三告诉你，耶和华神说的，我作为一个人我是无能为力，他说什么我只能说什么。所以当今天圣诞节下礼拜我们要庆祝圣诞节的主日，这段圣经对我们今天21世纪的人有什么意义呢？其实一样，我们今天的人不管你的背景是怎么样的背景， 你相不相信这些所谓灵界的东西，灵界的力量，什么巫术风水啊法术啊这类的东西，即使不是这个还有很多别的东西，比如说金融风暴的时候人心惶惶，你钱放哪都不行了。如果你放到如果你是在津巴布韦那边的货币贬值了大概1000倍还1万倍，他们现在要买个蛋大概要1亿买一颗蛋，现在最大的钞一张100亿，我一下想不出来100亿要几个零就是了，好大一张，就那张大概只能买一斤肉，所以连钱也不行了，那更不要说所有的投资，没有一个可以投资的。政治的力量、经济的力量、军事的力量，有什么东西是你可以控制的？有什么东西是可以作为依靠的？那即使是基督徒，我们也常常在这些各种的外在的环境之下的时候，有时候我们会想，我们作为基督徒好像神与我同在，神保守我带领我，你真的相信神保守你吗？即使是这么多各式各样的风暴的时候。所以这个是今天这段经文神要让我们了解的，神应许我们，我们是他的儿女，神应许要与我们同在，他这个应许就是没有任何东西可以影响的。你唯一要做的事情就是什么？让你自己常常在神的恩典之下，也就是说你必须怎么样紧紧的抓住神。神的应许不是一个空头支票，说只要你做基督徒了信了主了 OK 无灾无病，不是那么简单的，不是这样一句话。但是反过来说的一个极端，就是很多人会觉得说，虽然我信了主了，虽然有神的保守，不过呢这个不过就加了很多东西了。所以这是为什么今天有一些基督徒，一方面说做基督徒可能对算命对风水对很多东西还是会去接触，或者说还是蛮相信这些的，其实真正的问题是我们如何认识这位神，然后活在神的里面，借着我们每天我们跟神的关系，包括读经祷告，不是仅仅只是读经祷告，怎么样明白神的话语，坚持的活在神的旨意之中，那这个是我们蒙恩的一个 主要的确据，因为神的主权，神能够掌控一切，不管外面有任何的东西，看得见的看不见的，灵界的或者地上的东西，没有任何一个力量可以超越这位神。这个是我们在神面前可以有的一个确据和把握。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来到你面前的时候，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知道，古往今来，虽然很多的人对于各式各样的宗教，对于各式各样所谓灵界的这些力量有恐惧有害怕，或者有些人深信不疑，但是我们却知道一件事，那就是你是创造天地的神，你也是统管万有的神。求主帮助我们能够活在你的面前，也靠主的恩典刚强壮胆。无论我们周围发生什么样的事情，我们都能够确知一件事，有主同在，我们就没有什么可以害怕的。求主带领我们，特别在这个圣诞的季节的时候，让我们常存感恩的心，垂听我们的祷告，奉靠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来唱一首回应诗歌，在201首。